我们请各位打开课本第117页，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我们今天呢继续看善根发相第七。我们现在看慈心观。三，慈心善根发相，行者应修止观故，若得欲界未到地定，于此定中忽然发心慈念众生或缘亲人得乐之相故，即发生禅定，得内心清净，悦乐不可为喻，中人愿人乃至十方五道众生亦复如是，从禅定起，其心悦乐，随所见人颜色常恒，颜色常和，是为慈心善根发相，悲喜舍等善根发相，类此可知。好，我们呢上礼拜讲到啊，这个中人愿人乃至十方五道众生亦复如是，好，就是说我们啊这个慈心啊真正升起的时候呢，是对任何一个对象，不论是亲也好，中庸也好，或者是怨敌也好，都可以升起慈心的。好，就是说我们的慈心啊已经可以遍满整个十方，好，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整个法界，好，这个慈心遍满，我们见到一切众生，任何一个众生啊都是呢非常开心的样子，好，不管是我最亲爱的人也好，哦，还是呢我最讨厌的人，好，还是跟我不相干的人呢，我都可以啊把这个慈心观想起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慈心善根发相。好，所以在我们修慈心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讲到对象就是能够啊普遍的骗一切众生，好，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对象，我们的慈心都可以扩展到他们的身上，好，这是一个是对象的差别。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这个慈心观啊也可以从这个地区扩展，好，有这样的一个练习，说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啊先观我们啊这个慈心遍满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小社区，好，然后再观想这个慈心啊遍满整个邻里，好，看你住的是哪一邻哪一里，好，再把这个地区再扩大，好，那再扩大呢整个人，假设你住在大台北，住在这个台北地区，这个慈心扩展整个大台北，然后再慢慢扩大，一直扩到整个台湾，整个亚洲地球，所以我们的慈心遍满整个法界无量无边，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慈心就可以呢因为呢我们修习这个观想会慢慢被我们开发出来，所以慈心观呢它除了对象以外呢，还有这个空间扩展的一种训练，好，这个也是好。那好，那既然过去呢如果我们有修过这个慈心这样的观想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一世呢就会在我们修止观的过程当中突然啊这个涌现无限的没有限量这个慈心，好，就是呢因为呢我们啊过去含藏在这个第八世的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种子现在爆发了，所以才有这样子的现象，突然觉得这个慈心遍满，那这是在定中是这个样子。那出定之后呢还是觉得这个身心啊非常的愉快，好，所以这边课本讲说啊从禅定起其心悦乐，好，那这时候不管你见到什么样的人，心中啊已经没有丝毫的怨恨，好，没有那个怨气，看到谁呢都很开心都很快乐，好，所以呢随所见人颜色常和，视为慈心善根发相，不管什么时候看到你啊这个啊脸色都非常的愉悦，这是因为啊我们这个随时啊这个慈心都是遍满在我们的心中，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可以呢扩及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还可以扩及到整个法界，我们刚讲，所以呢这时候啊我们的脸上啊说这个颜色，好，这个脸色呢随时都是柔和的，好，就是呢从我们从这个慈心观初定之后，好，不管我今天看到谁都是一张啊这个慈眉善目的脸，好，不会是这个苦瓜脸，好，或者是呢这个欠回来几年冰，好，结的这个冰霜的脸，好，这个都是呢因为修慈心观的这个善根发相，会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面对一切的众生，好，都是充满慈心的脸，都忍不住呢要给他快乐， 这就是所谓的慈心善根发相。那底下说这个悲喜舍等善根发相类此可知，他这边呢只是举慈心观的善根发相。那我们知道有慈悲喜舍嘛，好，那悲喜舍呢的善根发相呢也是同理可证，好，同样的也是可以大悲心，好，无限的扩展，那这个就是呢悲无量。那欢喜心无限的扩展就是喜无量。这个舍呢就是完全的能够舍放下，完全的能够平等舍，这个就是舍的善根发相。到这边呢是这个慈心善根发相的内容。底下呢我们看因缘善根发相，是因缘现善根发相，行者因修止观故，若得欲界未到地定，身心静定，忽然觉悟心生，推寻三世无名行等诸因缘中，不见人我，即离断常，破诸邪执，得定安稳，解慧开发，心生法喜，念世事，乃至五阴十二入十八界中，分别亦如是，是为因缘观善根发下。如果我们过去是修这个十二因缘的，修过这个因缘观的话呢，就会在这个欲界未到地定的时候呢，我们说过得未到地定的时候啊，这整个身心世界是消失的，好，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会忽然觉得哎呀这个很无常，世间实在无常，好，我们说忽然觉悟心生，好，然后推寻三世，这个就是十二因缘，好，因为十二因缘如果我们这个学过的话，它是呢能够包括这个三世的因果在里面，好，那我们写在白板上，因为有些同学学过应该很熟，好，那没有学过的没关系，将来有机会，好，可以学习，就是从这个无名缘行，行缘事，好，事缘名色，名色缘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好，就是这个所谓的十二因缘，好，你看这个十二因缘里面这个内容啊，好，我们在止观当中观这个十二因缘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会明白一个缘一个，十二个当中有没有一个叫做我？没有，没有一个是我。你看十二个没有一个是我，都是无名缘行行缘是整个十二因缘是环环相扣，一个扣一个，一个缘一个，那表示它是什么？是因缘所生，没有前面那个你后面生不起来。那这十二个当中也没有十二个是真正存在的，它也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的，好，中间呢更没有一个我存在，好，所以观十二因缘可以证得这个辟支佛果，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见人我，好，整个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惑业苦啊，起惑造业受苦，好，这个三世轮回呢这个轮转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没有一个我在那边主宰，没有我当然就没有人，所以借着观这个十二因缘啊，这一条轮回的锁链啊，一缘锁着一缘啊，就可以看到它是因缘所生啊，因缘的生灭，然后呢，它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相续这样而已，因为它包含三世啊，那就是说明呢，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轮回的主体，更没有一个真实的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不见人我即离断常，我们常常啊这个因为无名于世的关系呢以为有一个我在轮回，实际上不是，就是这个十二因缘在那边流转而已，哪一个因缘先现起就到哪里去轮回，并没有一个我在轮回，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见人我即离断常，就是呢十二因缘能够让我们啊不会落在边界当中，好，这里所谓的边界啊就是不管落在断见也好，好，或者是常见也好，就是边界落在一边，好，因为我们知道一切因缘一切法它是因缘所生，好，十二因缘就可以知道一切法是因缘所生，好，一缘缘则一缘，所以不会落在那个断灭见当中，好，也不会落在常见，以为这个世间所有的这些有为法它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上不是的，它是因缘所生的，这因缘一改变它就变了，所以它没有自性，所以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了解十二因缘它就不会落在常见， 那它是一个原则，一个一个接一个，一定有它的因缘，前面这个因缘成立的时候，后面才能够生起来，那才有这个法的生灭，所以它不会落在那个无因生的那种断灭见当中。那一切以为说有我有法啊，这个执着呢，也都会因为我们这个观十二缘十二因缘啊，能够了解这个因缘观，而全部可以去除。好，这个叫做破除邪执，叫我执法执，一切的邪见呢，都可以因为我们观这个十二因缘而能够破除。好，这个时候呢，得定安稳，解慧开发。好，就可以呢得心安稳，也可以开发智慧。好，因缘观可以解脱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升起解脱的智慧，因为明白一切法是因缘所生，这中间就可以体会到这个无常无我的道理，自性是空的道理。好，那这时候见空性的这个智慧就被开发出来，就可以体证到无我无人。好，然后呢断这个法执，我法二执就可以断。底下说心生法喜，不念世事，这一切的沉静啊，我们说六尘境界，这个红尘俗世啊，就可以不再眷念，你就放得下。乃至五阴十二入十八界中，分别亦如是，视为因缘观善根发相。乃至所谓的五蕴，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六根六尘，这六加六是十二，是叫十二入，再加上六识，就是十八界。所以这中间呢，我们知道啊，同理可证，都是因缘所生，皆不可得。这就是呢，所谓的因缘观善根发相。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是念佛善根发相。我们看内容。五，念佛善根发相，行者应修此观故，若得欲界未到地定，身心空寂，忽然意念诸佛功德相好不可思议，所有实力无畏不共三昧解脱等法不可思议，神通变化无碍说法，广利众生不可思议，如是等无量功德不可思议，作是念时即敬爱心生，三昧开发，身心快乐，清净安稳，无诸恶想，从禅定起，身体清丽，自觉功德为为人所爱敬，是为念佛三昧善根发相。好，这是第五个念佛善根发相。就是说呢，在这个修行人修止观的时候呢，也许呢他到了这个未到地定的时候，因为这个身心世界已经消失了，这个时候他会忽然意念起佛的种种的功德相好。因为我们知道佛有法报化三身，那像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种种佛的不可思议呢，这个内容啊，突然在我们修止观的时候呢，浮现在心中，这个我们就称为应身佛的善根发相，法报化这个化应化，好，应化身这个应身佛的善根发相。这时候我们念佛念的就是应身佛。念佛一般啊，如果我们详细分的话呢，看你是念佛的法身还是报身还是化身。好，化身就是应化身的意思。好，那一般啊，如果我们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常常会有这个昏沉，好，或者呢无记性，这个也没有睡着，但是不能集中心智，好，那个心不知道在哪里，特别有这种障碍的时候啊，昏沉或者无记性的时候，我们就念这个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来净除我们这方面的业障。好，就是这里所说的昏沉暗色，就是这个智慧一直不开，然后呢这个愚痴无明性非常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平常聊天，这个讲电话看电视精神都很好，现在要来啊那个诵经啊，或者这个要修止观的时候，一坐上去听经也好，就一二三三秒钟就哎呀，这个眼皮很重，快睁不开了，你说哎呀用爬的先去睡一下好了，爬到床上之后真的躺下去又睡不着，起来又好像可以了，一听经一打开又不行，哎呀，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障碍。好，这个就是昏沉无记性的这个障碍特别重的时候啦，这个昏沉暗塞有这种障碍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要来 这个愚痴无明的障碍现起了。所以这时候他突然意念这个佛的功德相好的时候呢，就可以知道说他过去世啊是曾经念佛的这个应化身，好，这样的善根发相了。好，所以我今天把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画像啊拿出来。如果我们啊在修行的时候啊经常有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啊观这个佛的三十二相。那三十二相从他的顶髻啊，从佛的顶髻到这个额头，眉间白毫光，好，跟那个眼睛、鼻子、嘴巴，还有整个脸、面部，一直到颈部、胸口，好，一直到其实到这个莲花座，整个呢，在这个观佛三昧海经里面讲得很详细，怎么观？好，观经里面也有讲，十六观都有。那我今天呢，没有多少时间啊，我们呢看这个眉间白毫光，好，这个感受一下呢，这个他现在书上讲的这个。昏沉暗色怎么观这个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可以啊让你这个去除这样的障碍。好，这个图呢是这个印度啊，我们如果有去印度朝圣的话呢，都会看去到这个正觉大塔，菩提盖亚这个正觉大塔。正觉大塔里面啊有供一尊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像。那你说这个眉间白毫婉转五须弥，这个很难观，你根本不知道是长什么样子。那如果有一个实际的图像的话，像这张照片的话，它眉间就点一点而已，你也看不清楚。刚好呢这张啊你把它放大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是右旋，然后呢大概可以提供我们一些材料可以观想。好，试试看，有一点时间。这张图就是要进去正觉大塔的那个好佛像里面，然后下一张你再看，拉近的看这个释迦牟尼佛，然后注意他的眉间白毫光还不清楚，我再放大给你看。我在现场的时候也看不到那么清楚，今天给他找出来看，哎，好像是珍珠，不知道是不是，我还没有去查，不晓得还是钻石，不清楚，因为太远看不到。他是右旋，然后呢观想这个眉间白毫光，光你这个昏沉暗色嘛，就是这个佛放光让你把去除这个黑暗。好，这个光明你可以观想，像这个如果我们就近的话，在这个中正纪念堂有这个音乐厅跟戏剧院，如果你们有过去的话，那个大厅啊一进去的时候，那个水晶灯哦，那个很大，以前我过去我曾经有印象，这个观想那个哎呀，那个灯如果是白天，它白天感觉不出来，哎，晚上灯打开的时候，那个哎光芒四射，那样子的感觉啊。那从佛的这个白毫间呐、啊、放出光，照射我们这个现在在打坐这个昏沉暗色的这个人，把这个黑暗能够去掉啊。如果我们修行以来一直都有这个问题的话，不是睡不没有睡觉，都是睡饱饱起来，正要好好用功的时候啊，这个昏沉性很重，就表示我们可能有这方面的障碍。好，就想办法呢观这个眉间白毫光，好一阵子呢，看看这个效果应该会出来。那底下呢，我们在课本上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名相，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讲，所以要了解的话，你打开这个佛学字典啊都可以找到。好，那将来有机会啊再进一步学习的时候啊，好，再去学习。底下说啊，这个所有实力无畏不共三昧解脱等法不可思议。好，这个是念呢这个佛的报身，好，这个念报身佛的善根发相。好，一般呢我们是用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呢你在修行的时候，不管是念经也好，修止观也好，这个明明在诵经，好，明明在打坐啊，在数息，在观呼吸，结果哎，突然这个恶念啊一直从心中一直涌出来，像泉水一样一直涌出来，恶念特别多的，我们说啊就是一肚子的坏水，这个想的全部都是不好的念头，你自己都不敢相信，可是它止不住，一直涌出来。有这样的现象的话，我们称为啊恶念思维障。有这样的障碍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他要念这个报身佛，念佛的实力四无畏十八不共，这种种三昧解脱这样的内容，来去除这个恶念思维障。所以这个所谓的恶念思维障啊，就是 我们这个时候呢，不管现在诵经也好，修止观也好，动的都是不好的念头，叫恶念思维。平常我们说这个文思修嘛，这个思维，但是呢，现在这个恶念啊，就是它升起的念头，全部想的也好，升起的也好，全部都是不好的念头，没有一个是善的。那他做的呢，这个都是这个看想起来的，都是他做过的这个忤逆十恶的这样的重罪的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是来念佛的这些种种的功德，十力四位十八不共等等的，就可以来对治他这个恶念。因为我们知道说啊，这个心中意念这些佛的种种功德内容的时候呢，就可以来代替我们这个时候这个心呐、啊、原来不好的这些念头，可以把它去除。因为呢，这个心同时只能有一个念头，那现在升起的都是恶念呢，我们呢思维佛的这十力四无畏十八不共法，把它替代掉，好，那这个种种的恶念呢就可以对治。好，这个是念佛的这个我们说报身。好，底下说这个神通变化无碍说法，好，广利众生不可思议，如是等无量功德不可思议。好，这个是念佛的法身，好，就是念法身佛的善根发相，好，就是突然意念起佛的种种的神通变化，好，譬如说这个佛的无碍说法啦，广大的利益一切众生啊等等的这些功德不可思议，好，这个就是念这个法身佛。好，那我们一般呢、啊，我们是对治呢这个境界逼迫障，好，念这个法身佛啊，是来对治这个境界逼迫障。好，法报化它的这个意念佛的功德呢，对治不同的障碍。那什么叫做境界逼迫障啊？就是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会突然的碰到种种不好的境界现前的时候，好，就是我们经常听到人家说的这个业障现前啊，或者是这个魔障现前。好，比方说你会突然的全身发痛，哎呀，平常身体很好的，这个时候奇怪全身痛。然后呢，突然看到自己这个手不见了，好，或者是头不见了，好，这个不是得味道地定哦，不是，就是现出来都是种种很恐怖的境界现前，让你非常害怕去恐惧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来意念佛的法身。好，你说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意念佛的法身呢？它是有原因的，因为呢，我们说佛的法身啊，它是没有形象，我们说法身无相。好，那这种种种恐怖的境界呢，当你在意念佛的法身的时候啊，你就能够意念起这种种的境界，它也不是真实存在的，你不用心生恐惧啊，你不用害怕，那就可以破除这种种恶的境界的逼迫啊，这个障碍这个时候就可以去除啊。做事念时，即敬爱心生，三昧开发，身心快乐，清净安稳，无诸恶想。那突然意念这个法报化三身啊，这个是意佛。好，那这个时候当然啊，这个当下的身心是非常安泰的，好，那可以进入这个很深的定境，身心是一种安稳快乐清净的状态。那如果呢从禅定起的话呢，就是出禅定的时候呢，身体也会觉得、啊、非常的清丽，好，自己呢内心觉得自己的功德很大，哎呀，这个做了一座或送了一部经啊，这个功德巍巍，人所敬爱，受到众人的爱敬。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啊体悟到我们自心本来是佛，所以身心是非常愉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说我本来就是佛嘛，那现在为什么会是个凡夫呢？因为迷惑颠倒，所以不是。那现在既然能够意念起这个我的自信本身也是佛、哦、我们人人本身本来就是佛、哦、那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欢喜、哦、那出定之后呢，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我好像跟佛的距离也不再那么的遥远、哦、好像呢这个成佛好像充满了这个无限的可能性、哦、应该呢这一世就有机会吧、哦、就有希望才对。好，不再说常常人家说啊，这个学佛成佛是三大阿僧祇劫，好啊，这个华严经还说是无量劫，连三大阿僧祇劫都还不算嘞。好，所以这个就是呢所谓的念佛三昧三根发相的情况。 所以我们到这边呢，这个列举出五种的内善根发相，就是所谓的习道三根发相，不净观三道，不净观三根发相，慈心三根发相，观音缘三根发相，还有念佛这个三根发相，都是对治不同的烦恼。每一个三根发相对治不同的烦恼，那就要看啊，你现在自己啊，检视自己，这个我们自己的烦恼是哪一个烦恼比较重，从那个东西先下手。如果呢，我是呢这个散乱心，散乱心是什么？就是贪嘛。你在修止修观的时候，念经的时候，常常那个念头很多，然后就跑出去妄想很多，这个就是贪嘛。贪什么？贪等一下做什么，等一下要做什么，很多很多的欲望一直起来，这个就是贪。散乱的你就是修这个习道三根发相来对治。那如果对男女这个欲望的话呢，就修不净观。好，那嗔心很大的就修慈心观。好，那这个愚痴无明的修因缘观。好，那我们说这个业障很重的啊，可以修这个念佛观。这个念佛观包括这个四种念佛都算。好，那尤其是观佛的相好，我们刚讲法报化这样子的观法。那看自己的这个烦恼哪一个比较重，你就从那边先去修，来修它，来对治它。好，那像这个师兄上礼拜说他这个愿亲平等，想不出来哪一个对我深仇大恨，不是这个意思。我上个礼拜讲的应该再说明一下，就是说呢，那个亲我们明白吧，很容易。现在大家年纪有的有了，我们说啊，这个你修止修观的时候啊，要修这个冤亲平等。好，我说这个慈心观的时候，想到这个亲啊，这个老父老母你可能想不起来啊，你就想那个最可爱的那个小孙子，圆嘟嘟的啊，那个肥嫩嫩的，一粒跟他骂完骂一样呢，哇，想到他就很非常开心。哎，这个就是亲嘛。好，这个亲呢，不见得是你跟你这个血缘上直接的关系，是你一想到他你就满心欢喜的那个叫亲。好，那中庸就是没有什么感觉的。比方说我们说啊，今天哪一个电话打来了，说某某人因为什么一个意外怎么了，如果这个人是你的亲，所谓的亲的话，你有什么感觉？这个心痛嘛，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每个殡仪馆，好多殡仪馆每天进进出出多少人也都有嘛，那你有没有感觉？没有。为什么？那个就是中庸，跟我没有关系，没什么关系。医院里面也是。那这个什么叫做怨？怨就是让你生不起欢喜心的那个师兄，不见得是那种，就是让你生不起任何欢喜心，那个其实就是怨了。我们用这样来分类就是比较清楚。好，不是亲也不是中庸，就是怨。然后一点欢喜心就生不起来的，那个就是怨。那更不要谈说他曾经为难过我啊，让我非常非常痛苦的那样的对象，那当然就是更是冤。好，所以这样子呢，来定义这个冤亲中庸应该比较清楚。那如果说你还是想不起来，就表示什么？你这个嗔心没有那么大嘛，你就先暂时不用修慈心观。好，你就先修别的，因为你嗔心根本，我看你几个月不生气吧？也对啊，一年也没生过气，修什么慈心观？就嗔心起不来啊，就不用。那你就修别的，看你审查自己的烦恼。哦，我们在白法里面有26个烦恼，你自己看看自己哪一个烦恼比较重，从那边下手。这个应该这里补充一下，应该会比较清楚。好，那虽然我们只讲这个五种这个观法，三根发相。但是呢，我们前面讲过，它这个五种可以包含一切的禅法。好，那可是要详细再讲的话呢，那除了这五种以外啊，其实还有很多。好，所以他底下就说了，举了一些给我们看看。毗旁，好，复次行者因修止观故，若得身心沉静，获得发无常苦无我不净，世间可厌患，时不净死断离尽想，念佛法身戒舍天念处正勤如意根利觉道 空五相五座六波罗蜜神通变化等一切法门发相四中因广分别如经云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好，前面这个复次行者应修止观故若得身心沉静获得发无常苦无我不净，这个就是修四念处能够去除四种颠倒。好，这个常乐我净的颠倒能够呢让我们体会到这个无常苦无我不净。好，那世间可厌患时不净使断离尽想。好，那会觉得说这个世间一点都不可爱，能够引发我们这个出离心，好，或者是食不尽想，种种的饮食啊，也是不清净的啊。像这个，如果你有修这个实验想的话啊，怎么修？就是呢，你把这个食物啊，在嘴巴吃的时候啊，觉得嚼到糜烂的时候啊，你把它吐出来，吐在碗里面看一看。啊，可能各种颜色都有，还有你的口水啊，好，还有这个什么都混在一起，然后呢，你再把它吃下去。像我们这形容上说是像狗吐出来的东西，你有没有看过狗吐东西？哎呀，你就把它吃进去，那个东西是你刚刚从嘴巴自己吐出来的，再请你吐出来的东西吃进去，你看你愿不愿意？那可能是最山珍海味的，在你刚刚吃的那当下是非常香喷的非常美味的，现在你经过你的嘴巴一嚼之后你再吐出来谁都不敢吃，吓死人。或者我们上个礼拜讲的这个大不净观里面讲的这个饮食啊，在五谷啊五谷米十谷米各种颜色的时候，你观想它是什么如虫如粪，像这个蛆一样，这个虫跟这个虫的鸟的大便一样，这个粪，好，这样观想，这一顿饭就不要吃了啊，吃不下去。好，这个就是食不尽想。好，当然它有很多不同的修法，我们只是举一个例子。那这是因为修那个食不尽想，就有这样的情况，就不会再贪着在那个饮食的滋味上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是什么，不对饮食不会再有那么大的贪着心。好，念死，这个断离尽想等等。念死无常啊，好，到这个断离尽，好，这个都是来说明能够啊超越这个时间，好，远离世间的一种出离心，能够断种种的烦恼，能够离种种的烦恼，能够尽种种的烦恼，好，就是远离世间的种种贪染。好，那从刚刚我们讲的无常，好，一直到这里的尽想，实际上这个就是十想的内容，一共十个，十种想的内容来思维，这个呢将来啊有学习这个大智度论的时候啊可以在这边啊再进一步的学习，把它弄清楚。那接下来所谓的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舍念天，这个就是所谓的六念法。当初佛为什么会讲六念法，各位知道吗？这个是有一个因缘，因为当初啊那个比丘们修这个四念处嘛，观身受心法来修这个不净苦空无我，可是修到最后呢，哎呀不想活了，哎呀修不净嘛，修这个不净观，这个修到最后呢觉得说啊这个身体非常的厌恶，恨不得赶快把这个身体结束掉啊。对，因为出离心真正升起来的时候呢是厌离世间，觉得这个三界一点都不可爱，那没有丝毫的眷念，一点都不想活，所以很想赶快啊去入涅槃去，所以就有人啊来报告佛陀，就说啊跟佛说啊说我们可不可以呢这个早一点的结束自己的这个生命。那有的就想自杀，有的呢就是请别人帮他结束生命，像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已经证得阿罗汉的，他就要求他的这个同山道友啊他的师兄啊帮助他呢把他这个生命结束，因为真的升起这个厌离心的时候啊会觉得说哎呀我已经找不到任何一个理由让我继续活下去，会经过这样子的阶段，找不到留下来的理由，所以就只好把生命结束了。那这个呢就要 看到这个小乘跟大乘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当一个人他真正的厌离世间的时候，我们说他已经啊断除我执，把这个我啊，这个我的执着断掉之后啊，他不会再为自己忙碌。好，他真的找不到一个生存下去的理由。好，因为这个色身本来不是我，他明白了，他没有一个我，那他为什么要继续延续下去呢？好，这个我根本不存在，那我干嘛还要再延续它？好，找不到一个理由说，我既然已经断我执了，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要继续活下去，为谁而活？是不是？那这样子已经没有必要再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那个我继续忙。好，那我既然不继续为这个我去忙，那我活着做什么？你看看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么拼命的这个工作啊？你说披星戴月的，有些人根本没看过太阳，太阳还没出来，他就已经这个起身去上班，进到这个大楼里面去啊，天黑才回来，他根本没看到太阳，没有见过真正的太阳晒一下，没有。每天你这么工作的辛苦赚钱要做什么？就是为了他嘛，因为他要吃，他要穿，他要住。他有种种的需求，所以我拼命的工作都是为了他。现在你发现这个根本不是我，我根本不存在。这个我只断掉之后，那我还不用为他啦。我明白他是假的，不是真实存在的。那我干嘛？我活着为什么？那不如赶快去涅槃啊！已经证得阿罗汉了，就赶快入涅槃去啊！好，所以就有这样子的想法，那就找不到理由啊。这是呢。真正的升起出离心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过度的状况。好，那这时候关键就出现了，好，就是要看呢这个小乘跟大乘的这个差别。好，说断我执的这个修行人，好，这个小乘的修行人，他不为自己活，那你还要活下去的话，那你是为谁而活？为谁活？为众生活嘛，你不为自己活，你可以为众生活啊。所以他又找到可以活下去的理由，这就是呢所谓的菩萨。好，他真的这个升起这个出离心厌离世间的时候呢，他真的从今以后啊不会再为自己忙，他做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跟我们世间人，你看他也工作，他也赚钱，他可能也有家庭，这是不一样的。凡夫是为了我，这个菩萨不是为我，处处都是为了别人，没有我，因为他我执已经断了。好，所以从今以后呢，他是为众生而忙。好，很简单，所以他呢也愿意呢继续的长命百岁。好，你看他，哎呀，饮食也很注意，这个太油不能吃，这个太咸不能吃，不然会三高会怎么样，他也很注意。你说他哎呦，他已经说什么是菩萨了，已经成就了，怎么还那么怕死？不是的，他希望他这一世呢能够长命百岁，活越久能够度越多的众生，他是这样想的。他不是为了自己想要多活几年，不是这个意思。好，那他就根本不会想要去涅槃。好，跟小乘的根性就不一样，因为他这时候找到自己可以活下去的理由。好，那些小乘人呢，他想要去结束生命，就是因为他没有想到，好，说刚刚这一念没有转过来，说你难道你就不能为别人而活吗？哦，不能为众生而活吗？他没有想到这样，好，所以他就没有想到。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佛呢就教比丘们就修这个六念法，来去掉比丘们想要自杀的这个问题。好，就这样的一个因缘所宣说的这个六念法。所以这边啊，我们要提醒，好，说有一些学佛人啊，你看啊，不管他学多久，他一听到这个小乘啊，他就心里啊就觉得啊非常的贬斥人家，而且这个小乘人，哎呀，这个小乘法啊，这个小乘的法师啊，说自己呢是大乘啊，就觉得比人家高尚殊胜啊，因为说自己是行菩萨道的嘛。好，那你说啦，这个大乘小乘怎么分？